士气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欢迎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啊。钟迅还是在休假，今天呢，我们请赵瑞来代班。赵瑞你好，
大哥好，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赵瑞。
好，现在呢到了秋收季节了哈，这个今年的大豆呢是丰收啊，不管是美国、巴西、中国大陆，好像所有恨不得种大豆的地方呢，气候和雨水呢都还是相当不错啊，今年丰收。但是在美国的这个农业大州啊，北达科塔州啊，什么伊利诺州啊什么的，好多州啊，他们种大豆的这些农场呢，现在是苦不堪言，原因是到目前为止，今年啊，中国没有下单买美国的大豆，于是呢，这个就造成了巨大的危机啊！这个《纽约时报》最近这一段时间连续，就是登了两篇这方面的报道，所以我们综合起来呢，跟大家来聊一下，因为美中之间的贸易和关税这个谈判正在进行，然后两国之间关系也逐渐在紧张，双方呢都在对对方呢实行一些贸易方面的限制。那么中国对这个进口产品当中最引人瞩目的这个不进口美国、拒绝进口美国的商品呢，这个之一就是大豆啊。那么这个举动呢，其实对美国的农业州也好，对美国的农民也好，影响是非常大的。
是，那这两天大家都知道，现在正在这个西班牙、中国和美国之间呢，正在进行这个贸易谈判，然后来解决他们的这个关税问题。但是呢，对于在北达科他州这个大豆农场的这些农民来讲，其实他们所要面临的，真的不是说你这个谈判一天、两天、三天持续的进行，但是对于他们来讲，可能一天、两天，接下来就是植物在不断的成熟。那成熟了之后，他们要不断的把这些已经成熟的大豆收下来。然后以往呢，那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有一些这个大豆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然后再准备去坐火车到港口，然后再准备上船，然后再到中国，本来这样一个很顺畅的这样的一个流动曲线，那么到现在呢，在现在为止呢，就只能停滞。那么本来应该收割出口到亚洲的大豆，如今呢就只能堆积在这个大型的钢制的仓库里。那大家也都知道，这些大豆这种新鲜的作物，它没有办法储藏很多很多的时间，所以这种关税啊，还有北京的停止，北京采取这个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这个报复之后呢，停止购买美国大豆呢，就让整个这个达科他州的农民他们的日常生活呢带来了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而且这不仅仅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更是他们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这个生存方式。那么在此之前呢，整个达科他州大概有 70% 的大豆是要出口到中国的，那么现在除非中国同意在贸易协议当中恢复采购，否则这个依赖中国市场的农场呢就会面临一个巨大的亏损，而这个亏损呢将会引发更大范围的，可能是全美范围的一个农场的破产和被查封潮。其实大家都知道，这跟经营一个农场或者是运作一个农场，跟我们平常运作任何一个生意都是一样的，它需要买设备，它需要买原料，它需要买化肥等等这些东西，那么农家都会要去跟银行牵扯到贷款，那么他一贷款了就要牵扯到他去还利息然后还贷款，那么如果说我生产出来的大豆我卖不出去的话，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他的这些贷款的等等的这些压力就都会变到他身上，这个感觉就好像是说历史在重复他自己，回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美国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农业危机，而那个时候呢也是美国粮价高涨，当然也是有一些还有这个苏联啊等等他们去采购美国的粮食，农民收入好，银行就积极放贷，那当然当农民觉得，哎，我这样子做收入很好，那我就扩大经营嘛，那你一旦扩大经营，你就会要贷款买地买机械，认为未来会一直景气，结果突然间一下子就没有办法继续这样子，可是你之前买的那些地，你之前付的那些贷款压在你身上，你还是要不断的再去不断的付出，所以在70年代、80年代那个时候，农民已经经历过一次这样的这种断崖式的或者是危机到他们生存方式的这样的一种危机了。
嗯，对， 所以现在他们又想起来，哟，这个可能又要重演1980年代的这个情况了，而且有的人认为说比当年的压力还要大啊，因为现在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成本上升啊，已经让他们有点吃不消了，唯一下降的就是大豆的价格。所以呢，这个对那些种大豆的那些农场主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他们所以在七月份八月份的时候就纷纷的向这个川普政府，向川普总统本人都写信啊什么的求救啊，说是如果再不尽快的达成协议，让这个中国购买美国大豆的话，那么我们的生意可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对整个的美国的农业也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前上个星期的上个星期还是再上个星期，川普总统在自家媒体那个Truth Social 上不是发文嘛，说哎呀，我们美国伟大的美国的农民生产出beautiful 非常美丽的大豆，产量非常的高，希望美国希望中国来购买，而且购买量应该是以前购买的三倍哈、啊。但是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回应，原因是中国在前段时间据新闻报道已经和巴西签了20年的长约，从巴西进口这个大豆了。那这样一来的话，对美国来说当然是一个打击哈。据判断呢，或者是据人们原来的推测呢，就是说在这次的美中贸易谈判当中啊，第四轮谈判当中，大豆就是购买美国的大豆以及其他的农产品呢，是这个谈判的环节之一啊，就是可能要谈的项目之一。但是现在还没有传出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达到一些妥协啊，目前还不完全清楚。那么说到这个谈判呢，美国的主要的谈判的这个领头人物呢是财政部长这个贝森特。而大家不知道的是，贝森特他就在北达科塔州啊，他就拥有差不多2500万美元的农田。而在这个农田上种植了大量的大豆和玉米，而大豆和玉米又是进口到中国的最主要的农产品啊，所以呢，这个说实话，这个大豆的出口对他自己本身家族和他自己的这个农田，都是有影响的啊，所以待会儿我们会稍微的提一下，这个可能原来呢是有这个利益冲突的哈，照理说他担任财政部长之后呢，应该把这些都处理掉，但是因为这涉及到数千英亩的这个农田，一时半时也没有办法处理掉，所以呢，国会专门给了他一个豁免的，就是豁免期啊，让他在豁免期之内处理掉就可以了。那这个豁免期在今年的年底就到期了啊，所以呢，现在据当地的这个就是农田的或者是这个就是做交易的哈，农田啊什么的做交易的这些经纪人说呢，说现在他正在处理一部分他的手头的这个农田，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没有到农田去种地了，他的田都是租给其他的人去，就包租给别人来这个种。那么他每年收租呢，大概租金收入大概是100万元左右啊。不过他本人是一个原来是对冲基金的经理嘛，他在华尔街也有自己的对冲基金，所以他是个亿万富翁了，所以他对他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对那些帮他种田的那些人，帮或者是自己拥有一些小型的农场的这些人来说，这次美国这个中国不下单呢，对他们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是因为对于这个达科他州的这个农民来讲哈，中国呢其实一直都是美国大豆的一个非常非常大也是最主要的这个采购者，原因是中国自己本身呢就是世界最大的大豆消费国，那么每年他自己中国自身种植的这个大豆的面积有限，那平均单产呢也比美国低，所以呢他自给率呢就是自己给自己的这个成比例呢不足 20%， 就必须大量的依赖于进口，而美国中西部呢又是全球大豆的黄金产区，无论是气候还是土壤都非常的适合种植大豆，那当然美国的这个规模化机械化的种植也使美国的大豆呢以成本低产量高著称。另外一个呢就是在美国大豆的这个出口基础设施也非常的完善，它有像是密西西比河的运输啊，还有到太平洋西北港口的这样的运输效率，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当它一切都很顺畅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理解哦，这边 生产，那边买，然后物流都很通畅。那当一切不顺畅的时候，中国那边不采购的时候，那么整个在这些产业链中的每一个环节的人都可能在受到影响。不管是说贝森特家卖不掉土地，或者是说不能以他自己想要的价格卖掉土地之外，还有包括每一个在这里面耕种的实施劳动的这些人，那么对于他们来讲，真的他们会觉得说这种风险，如果说未来几周中美之间不能够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当地的农民甚至认为说这不是一个一年性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多年性的问题，甚至是一个把美国用了40年时间才把这个大豆产业培育成面向中国出口的这个庞大体系都崩溃掉。
嗯，对，所以这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啊，因为它这个供应链里头，它包括农业的机械也好，包括那个榨油机啊，因为出口到中国的，它有的不一定完全是大豆啊，有的时候是豆油，有的时候是豆油呢，就在美国它也出售一部分啊，所以这些都会受到影响，再加上运往全国各地的这个运大豆的这些货运啊，不管是火车也好，这个卡车也好，都会受到影响嘛，因为中国进口的这个大豆，它不是一吨两吨，它是几千万吨的这么进口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挺大的影响。所以现在美国农业方面呢，大概采取一些措施啊，比如说多建一些仓库，要把这些大豆储存起来，然后呢要尽快的，大豆现在卖不出去，那就干脆先卖玉米吧，因为把玉米尽快的出口了以后呢，它腾出来的仓库空间就可以装大豆啊，所以呢储存空间就会扩大一点哈，然后再加上看看，如果要是中国不买美国大豆的话，那美国的农民就只好降价，看看能不能够让别的国家去收购大豆。但是大豆这个东西呢，其他国家当然也可以用哈，一个是它可以生产这个榨油嘛，豆油，另外一个呢是这个榨油完的那个副产品，那个豆饼，它就可以当饲料，喂猪啊喂牛啊什么的，就是当饲料，其他国家也可以用。但是中国，你比如说东亚地区吧，咱们就说这个中国、日本、韩国是使用大豆比较多的原因是我们的饮食习惯里边包括很多的豆制品，这个是其他的西方的这些国家里头他所不吃的啊，所以呢我们用大豆的东西呢，就是说用途呢更广，大豆还可以磨成豆浆，然后做成豆腐，什么各种各样的豆制品什么的，这个在中国这个韩国日本消耗量也是非常大的，所以中国这个市场呢太庞大，其他任何一个市场都没有办法马上替代啊，如果中国一下子不下单的话，那整个的这个出口 70% 美国的大豆呢就碰到麻烦了。好，那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大豆啊在中国的情况啊，中国现在也是积极的在扩大自己的大豆的生产呢。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啊，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大豆之争啊，这个中国在今年上半年以来啊，就一直抵制购买美国大豆，这个主要是表达对川普总统就是对中国进口商品增加关税的不满嘛，所以呢美国的中西部各个州就感受到了痛苦了。刚才说的是北达科塔州，其实还包括比如说伊利诺州啊、爱德华Iowa 然后明尼苏达和这个印第安纳什么的哈。美国面临多年来没有的情况，就是又是丰收，但是现在呢又非常头痛啊，丰收完了以后呢卖不出去，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现在呢就是说在中国大陆呢今年的大豆收成呢也会创一个历史新高啊，不过由于中国的需求还是比较强劲，所以大豆价格没有跌啊，反而还在上涨。今年夏天中国大陆的这个雨水也好，阳光也好，几乎是构成了最好的这个平衡啊，于是大豆创新高，今年的产量呢可能会达到2100万吨，但是离中国的需求至少还差很多啊，就是说中国这2100万吨大概只占刚才赵瑞说的 20%， 中国还需要再进口差不多1亿吨左右的这个大豆。那么进口大豆它这个需求 非常的大哈，是因为过去这三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快，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呢，经济发展快了以后，大家吃饭的这个结构啊，营养的结构就出现了变化，像高蛋白质的结构的饮食来转变了嘛，所以中国现在就饲养要养大量的猪啊、鸡啊、牛啊什么的，供应市场，供应居民的需求。而进口，中国进口的这个美国的转基因的大豆呢，主要都是饲养这些动物的啊，饲养这些猪啊、鸡啊的。因为在中国的这个食品法当中呢，是完全禁止转基因大豆的，所以中国人所吃的包括豆腐、豆浆都是在中国本土种植的，非转基因的大豆啊。那么转基因的就只好给这个家禽啊，这个牲畜啊，给他们作为饲料来吃了。那么其实中国在2018年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拒绝购买美国大豆啊，那个是在第一次这个就是美中的贸易战期间，中国的这个大豆一停购买呢，其实对美国就构成一些威胁。而且中国使用这个停止大豆呢，它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大豆的这个产地呢都是在中西部，而中西部的这个农民和这些州呢都是川普总统的铁杆的支持者，所以呢如果要是就是停止购买美国大豆的话，这个中国是希望通过这种手段呢，是不是可以让动摇这个川普的这个铁杆的选民。
是，那从2018，所以在2018年中国这一呢停止购买美国大豆，那一年呢是这个零采购。那么在那个时候呢，这个政府呢就立刻寄出来了一个非常上百亿美元的这个援助计划。那目前为止呢，这个白宫呢也正在考虑像是在2019年贸易战的时候那样哈，再次推动这个联邦援助来帮助农民渡过难关。那当时主要的一些方式呢，比如说是直接现金补贴，当时好像有些大豆农民的补贴标准就达到了每英亩70到150美元，那所以呢就是通过这样直接补贴的方式来给一些援助。再来一个呢，就是由这个 USDA 啊直接出钱购买这个美国的农产品，像是这些大豆等等的这些东西，然后呢他把它呢做成这个食物之后呢发给学校的午餐计划，还有食物银行或者是社区的救济组织。那么这样的目标呢，就是既帮助了农民销售农产品，又能够保障这个低收入人群的食品供给。再来一个呢，就是和这个农业协会出口商给他们提供一些资金，然后让他们来开拓新的市场。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呢，大豆协会也已经在向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啊、中东啊来推销美国大豆，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所以我们可以两边看起来就是一方面中国在努力开源，然后呢美国这边呢也在努力的开源，一个是给自己找到更多的稳定的供应商，那不管哪一个供应商分散这个一个篮子里面的鸡蛋，不管是美国还是巴西还是哪里出了问题，那么其他地方都还能够补足自己的使用。而对于美国这边来讲呢，就是也不能够完全的依赖一个单一的大头的这个采购商，那么当它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继续把我们的大豆消耗掉，这样子才能够保障一个农民。因为对于农民来讲呢，现在他们就处于一个非常矛盾的，由这个贸易战带来的矛盾心理。因为一方面，农民是普遍支持强硬对华，认为这是保护美国农业和工业的一个必要手段。可是另一方面，当这种报复实施直接打击到他们自己的生计的时候，那是人嘛，所以每个人也都会动摇。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找到中间这个平衡点，其实对两个国家来讲都是一样重要的。
对，去年呢，中国71%的大豆进口呢是来自于巴西啊，因为巴西呢，它第一地比较大啊，第二呢，它这个就是有足够的火车和港口的运力嘛，所以把大豆呢可以源源不断的从产地呢就直接运到中国大陆去了，可以满足唯一一个产量能够满足中国需求的这么一个大国啊。当然，其实它旁边的那个阿根廷也是农业大国啊，它也是生产不少的大豆，也是供出口的。其实中国大陆呢也是生产大豆哈，这个尤其是在大豆产区呢是在黑龙江，在中国的东北吧。那么政府呢现在一直在鼓励大家多种一些大豆， 而且呢政府提供补贴但是呢在黑龙江地区呢这个措施呢似乎就是增加产量的这个措施呢似乎进展比较缓慢啊，原因是尽管政府给种大豆的补贴比种玉米的多，但是呢黑龙江东北地区呢还是不愿意，农民还不太愿意更换这个作物啊，比如说把玉米田这个铲除掉以后改种大豆。原因是第一，尽管玉米的价格通常是大豆的一半，但是玉米的产量通常是大豆的三倍啊，所以呢在当然政府提供的补贴给大豆的比较多，但是呢种玉米比较方便啊，就是说它需要人照顾的比较少，而种大豆呢需要照顾比较多。现在这中国大部分的农村跟黑龙江一样啊，都是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的短缺嘛，年轻人纷纷到工厂里边去，到城市里边去，因为在工厂拿的工资远远高于这个农业的收入嘛，所以年轻人走了。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留下来这些人口不足，就是劳动力不足的这些农民呢，他们就想反正种玉米可能比较容易种，比较省心啊，而且后期管理也比较容易啊，所以这样的话他们就不愿意改。于是中国大豆呢迟迟就没有办法提高产量。另外一个渠道呢，就是中国一些企业啊现在已经到这个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去经营大豆农场去了啊。但是呢据说也是碰到一些问题，因为从俄罗斯的边境运这个大豆回到中国的这个运费呢比较高啊，再加上俄罗斯方面呢也需要大豆呢来运到他们的这个就是首都附近俄乌边境的附近，因为他们在那儿呢也需要饲养这个猪啊鸡啊牛啊什么的，要提供部队这些食物嘛，这些肉类，所以呢他们就鼓励这些种植大豆的这些农场呢要把大豆运到前线附近啊给这个士兵，而不是运到中国大陆去。所以去年你看俄罗斯对中国大豆的出口减少了一半，仅占中国大陆进口大豆的总量的连1%都不到啊，0.几%。所以这个呢确实是目前的一个就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吧。那么总体而言呢，其实中国还没有完全封死从美国进口大豆的这个门啊，因为中国认为说为了防止比如说战争啊地缘政治的危险或者是农业灾害啊各种危机啊，尽管中国有战略大豆的储备，但是呢万一要是出现什么洪涝灾害，巴西的大豆供应不上了，那中国还是需要从美国购买一些大豆啊，所以现在可能中国会把从美国购买大豆变成它的一个战略储备或者是一个应急的措施，但是这样做到底美国能不能够接受，或者说可不可以解决美国农民的燃眉之急啊，还有待商榷呢。那好了，我们就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谈另外一个话题。